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6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和盟友不会被北韩胁迫，美国政府的两位高级官员说川普在联大的当务之急是要讲明全球是要外交孤立北韩。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说
So what we have to do is call on all nations, call on everyone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address this global problem short of war。
以上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他说美国要做的就是呼吁所有国家所有人采取一切的措施解决这个全球问题，避免战争。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的报道的内容。另外，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说北韩要有能力和美国比美的军力，并且声言会将核项目进行到底。另外，伦敦警方逮捕地铁爆炸案的嫌疑犯。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笑话和流行美语，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最新导弹试射作出回应，声言美国和他的盟友不会被北韩胁迫。川普在星期五在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讲话的时候作出上述的回应。川普说北韩的导弹试射显示平壤完全无视邻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在星期五，北约呼吁对北韩最新的导弹试射作出全球回应，这一枚导弹飞越日本北部。就在几日之前，联合国刚刚因为北韩第六次核试验对北韩实施了新的制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说，北韩这次导弹试射是又一次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这个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因此需要对此作出全球回应。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议，会后发表声明，对北韩极具挑衅的导弹试射行为提出谴责，并且要求北韩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安理会仲敦促联合国成员国是落实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决议，最新制裁决议是星期一刚刚采纳的。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列边贾对记者说，他们讨论了半日，认为他们正是陷于一个恶性的循环，先是挑衅，然后是制裁决议，跟着又是挑衅。列边贾要求北韩立即停止，并且表示解决僵局的唯一政治提案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联合提出的冻结换取冻结。这项提案要求平壤暂停他们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活动，而美国和南韩就要暂停他们的联合军事演习，从而为恢复谈判创造条件。美国政府的两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总统将会在下星期的联合国大会上进一步推动全球对北韩的经济孤立。川普将指出外交失败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五的白宫记者会上对安理会本月对北韩实施新的制裁表示欢迎，但是表示平壤的好战行为还在继续。
What we are seeing is they continue to be provocative, they continue to be reckless, and at that point, you know, there's not.
克利话，美国睇到嘅就系北韩仲喺度继续挑衅，继续肆无忌惮。安理会制裁决议已经切断咗北韩90%嘅贸易同埋30%嘅石油供应，安理会仲能够做嘅已经系所剩无几。喺呢种情况之下，将呢件事交俾国防部长马蒂斯处理，佢一啲意见都冇，因为佢相信佢有好多办法。马克马斯特就说要避免他所说的军事选项，需要在严格执行制裁协定的同时，世界各国通力支持外交斡旋。
So what we have to do is call on all nations, call on everyone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address.
他说美国要做的是呼吁所有国家所有人采取一切措施解决这个全球问题，避免战争。川普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随行都是高级别的官员，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蒂勒森。 川普四日的行程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届时他将会主持会议，讨论他非常关心的联合国的改革的问题。有关官员说，将近200个联合国成员国会有120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会议。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说，川普星期二的联大讲话将会涉及一系列让国际社会头痛的挑战。克利说，问题有很多，北韩排在最前面。克利说，伊朗问题要是讲，而叙利亚问题都会谈到。恐怖主义活动和美国的反恐努力都是重要的话题，当然还有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问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六说，北韩要有能力和美国比美的军力，并且声言将核项目进行到底。朝中社引述金正恩说，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军力上和美国平起平坐，让美国统治者不敢提什么的军事选项。金正恩说，北韩完成核武的目标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他声言，面对不断增加的制裁，一定要将核项目进行到底。他号召全国努力实现目标，拥有让美国对付不到的核反攻能力。金正恩发表这番评论前一日，北韩刚刚试射了一枚飞越日本领空的中程导弹，导弹飞行3700公里之后落入太平洋北部。这个是北韩一个月内第二次试射导弹，也是北韩飞行距离最远的一次弹道导弹试射。英国警方说，他们逮捕了一名涉嫌制造星期五高峰时间地铁爆炸案的嫌疑犯。当局说，星期六早上警方在多佛尔港口区是逮捕了一名18岁的男子。在星期六较早时候，伦敦交通部门重新开启了帕森斯格林地铁站，炸弹就在这个地铁站被部分引炸引爆。社交媒体上的画面显示，靠近地铁车厢门口一只被装在塑胶的购物袋里面的桶是在这里着火。星期五发生袭击事件之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英国的联合恐怖主义分析中心已经决定将威胁级别从严重是提高至危急，意味着进一步的袭击是可能迫在眉睫。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不过伊斯兰国以前曾经多次为与自己无关的袭击是表示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以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八月底率领有另外四名两党国会议员参与的国会代表团对南韩进行访问。在亚洲期间，代表团亦都访问了台湾。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专访代表团成员之一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员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亚米贝拉议员，请他谈论到这次亚洲行的成果。贝拉议员在进入国会前是一名内科的医生，在20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代表加州第七选区，目前是众议院当中服务最久的印度裔美国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方正、莫菲的采访报道。
你最近参与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去南韩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你们同南韩总统文在寅进行会晤。会晤期间，你们讨论了哪些议题呢？我相信北韩核问题是讨论的重点。
是的，这次访问由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我是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副首席成员，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刻访问南韩至关重要，我们向南韩总统和南韩人民保证美国和南韩的友谊和盟友关系并没有距离。美国国会成员目前都十分严肃看待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我们希望文总统和南韩议会成员了解我们对南韩的承诺未有改变过。
在会谈中，南韩高级官员就北韩核问题向你们表达了怎样的想法，他们希望美国怎样帮助来解决这个危机呢？
第一，南韩行政当局和南韩人民都十分严肃看待目前的局势，这个和我一年前访问南韩的时候的气氛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他们身在前线，他们要确定南韩的任何目的都在于解决北韩核危机的策略和对话的一部分。而第三，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向北韩传递的资讯，也就是美国将会对南韩和日本的攻击以及对美国领土和本土的威胁来到严肃看待。我们认为对南韩的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攻击。
你对于北韩动武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是不是要为这个选项画下红线？
并冇一个好嘅军事选项噶。呢个唔会系我哋嘅第一选择。不过北韩必须了解，如果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对北韩将会有灾害性嘅后果。北韩亦都必须了解，对美国领土、本土、南韩、日本同任何喺该地区盟友嘅任何威胁，亦都会面临严重嘅后果。不过呢个唔系第一选择，红线唔系由我嚟画噶。但北韩必须了解，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直接军事威胁将会有即刻的严重后果。
你怎样看联合国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对北韩进行的新制裁？
我们希望对北韩的制裁能够比刚通过的严厉，不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已经尽其所能削减北韩的原油入口以及冻结金正恩的部分资产，这个是比过去都严厉的制裁。这个显示联合国安理会正共同合作对北韩施加压力，让他们必须回到谈判桌上寻求外交解决办法。
很多人提倡通过帮助金正恩进行非法活动的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更进一步加大对北韩的压力。你怎样看待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呢？
部分中国银行继续对北韩提供资金，令到北韩能够支付军队和将军薪酬以及他们导弹项目所需的资金。这些银行必须了解，让北韩继续进行这样的流民行为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必须和世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令到北韩来到谈判桌上。所以国会7月份通过的决议，让行政当局能够对继续和北韩进行生意往来的中国银行进行二级制裁。我们希望我们不需要使用这些制裁，但我们向川普当局发出资讯，在有必要的情况之下，这个是你必须做的。我们必须竭尽北韩的资源，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如此一来，我们认为川普当局应该进行二级制裁。
在访问亚洲期间，你亦都访问了台湾，这一次到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要让台湾政府了解美国和台湾友谊同过去一样咁牢固，尤其是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看。除此之外，台湾实行民主制度及自由市场经济，美国国会议员时常访问台湾，对台湾做出再保证十分重要。另外，美台军事关系亦都十分坚固，我们有机会同台湾军方成员进行会晤，我们亦都借此向他们保证我们同台湾站在一起。在贸易方面，很多加州农产品出口到台湾，他们是我们主要的交易伙伴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访问南韩和台湾亦都是要向中国传达资讯，就是我们可以在21世纪共创繁荣，美中不一定是要一个竞争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个合作的关系，共同创造世界稳定，开创更多全球商业往来的机会，维持世界和平。如果中国想在21世纪做世界领导者，同我们一起合作，解决世界上的各种冲突。
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你对未来美中台关系有什么期望？
我希望各方都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寻找共同点。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台湾有个现代化的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让我们一起合作吧。我们从共同合作中得到的好处，都比彼此竞争所得到的好处更加多。
你想传达乜嘢嘅资讯俾美国之音喺中国大陆同全球嘅受众呢？
我想对美国之音喺中国同全球嘅观众表示，我哋而家刚进入21世纪，20世纪充满咗冲突同两次世界大战。我想向中国传递咁样嘅资讯，就系让我哋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合作关系嘅21世纪。我哋都系世界大国，我哋有能力创造一个唔一样嘅21世纪。我哋应该致力共同合作，进行贸易往来，共同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好似贫困以及全球卫生等。如果我哋要达到咁样嘅目标，我哋唔能够总系将对方当成敌手嚟到看待。在很多议题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让我们一起坐低下来去谈，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员、众议院南韩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阿米贝拉议员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的报道。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美国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举行的亚洲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讨论会上，专家分析了近年来涉及亚洲国家的网路的袭击事件，一致认为亚洲各国面对网路安全威胁有着不对称的脆弱性，意即是说因为安全防护资源等多种因素，各国应对网路袭击的能力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罗森巴克指出，网络犯罪在亚洲国家有上升的趋势，同时数位化相对先进的经济体面对网络安全威胁相当脆弱。罗森巴克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因此熟悉美国国防部处理网络安全威胁的重点。罗森巴克表示，中国和北韩虽然各自进行网路袭击，但取向不同。网路五国澳洲、纽西兰、日本、新加坡和南韩与其他亚太区域国家相比，虽然数位化先进，但是在面对网路安全威胁方面却更脆弱。罗森巴克说，中国商业间谍行为以及窃取美国私人企业智慧财产权亦都造成其他国家的担忧，甚至使用网路袭击在不利于中国的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后，入侵菲律宾和越南网路，于越南机场宣扬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立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詹姆斯·路易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中国处于竞争关系，网路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两国之间还是有间谍活动，可能影响两国稳定关系。北韩方面，罗森巴克以北韩入侵索尼影视娱乐公司为例，讲明北韩网路袭击的策略。2014年，索尼影视娱乐公司预计推出的电影嘲讽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因此受黑客进行毁灭性的网路袭击，索尼亦都取消发行。在这一场黑客行动中，索尼公司网路被摧毁，多项私人资讯外流，评论奥巴马种族的言论以及男女明星不同酬等议题被揭发。罗森巴克说，北韩采取非常激烈的网路行动，这个与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策略计算不谋而合。北韩基本上没有网路，他们的网路大多数通过中国，这个也都表示如果我们要通过网路反击，那个不可避免的也都会袭击中国的基础设施。以外交政策的角度来讲，是有困难的，外交制裁的话效果非常少。罗森巴克因此担心，如果冲突上升到某个点，北韩的网路攻击会激发美国采取更严重的手段。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詹姆斯·路易士进一步讨论网路战争发动国的心态，亦都讲明俄罗斯通过代理人，北韩通过国家本身来进行网路袭击。路易士表示，以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当今网路战略和过往传统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就战争相关的国际法是关于实体战争。在战略意义上，发动网路袭击的国家的心态是如何能够达到胁迫目的，但又不会引发军事回应。这样的心理使到一些国家以网路袭击来进行胁迫之实，避免军事行动。东北亚和东南亚在网路议题方面则有不同重点。路易士对美国之音说，东北亚因为有非常高的紧张关系，将网路视为胁迫和潜在攻击的工具，这个角度对于北韩肯定是适用的。东南亚则有点不同，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网路犯罪以及或者是重要基础设施的干扰，但是因为东南亚发生冲突的风险较低，这个比较不是个问题。路易士亦都在演讲中讲到，有鉴于俄罗斯对美国的网路袭击成果，
中国会怎样改变网络方面的策略，亦都是值得关注的。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没几耐之前，重创德州的哈维飓风已经过去，这场风灾为休斯顿等地区是造成上百亿美元的财产的损失。在2500公里以外的纽约，一家慈善的机构向德州灾区的学校伸出援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在纽约报道。
九月初适逢美国各地学校开学，纽约斯坦顿岛民间慈善组织何处求援的创始人丹尼斯·麦吉恩知道，在休斯顿等地很多学校没办法按时开学。
You know, get in contact with schools down in impacted areas.
何处求援的创始人丹尼斯·麦吉恩说，他们现时做的是与德州灾区的学校取得联系，然后将他们介绍给纽约的学校，给两边的校长建立联系，这边的学校会向德州学校了解受灾情况以及现时需要哪一些援助的物资，然后学校组织学生筹集这些物资，他们负责将这些玩具和学生用品整理打包，直接寄给德州的学校。2012年桑迪飓风重创美国东岸，斯坦顿岛是重灾区，何处求援是参与当地赈灾的主要社区组织。
Ship whatever is collected directly to the school in need.
何处求援的创始人丹尼斯·麦吉恩说，他们过去学到的经验就是，援助机构最好集中收集某一种特定的物资。纽约有其他的机构负责收集饮用水、医疗设备、衣物等其他物资。他们知道他们在收集学生用品和玩具，所以他们一旦得到这些捐赠的物资，亦都会转给这里。何处求援已经在纽约找到了25家愿意参与哈维赈灾计划的学校，曼哈顿上城的31学校是其中之一。
We learned from working through, you know, these various disasters.
三一学校公共服务部主任萨拉本尼森话，他哋学校的高中部有一个由16名学生组成的社区服务理事会，他哋在学校的社区服务活动中扮演领导的角色。他这个星期刚刚同呢啲学生开个会，讨论如何参与丹尼斯倡导的赈灾活动。学校非常鼓励学生参与这样的活动，另外很多家长亦都主动找到他，希望为德州灾区出一份力。除了动员学校筹集物资之外，麦吉恩亦都利用社交媒体筹集赈灾的援款。
School supplies in their donations, they give them to us.
何处求援创始人丹尼斯·麦吉恩说，德州一所学校在洪水之中损失了所有学生的校服，这个学校有900名学生，他在面书上面发出呼吁，然后一家公司找到了他，表示愿意用成本价为这些学生定制这些校服，总共需要$3,500，他们又在面书上面筹集了$3,500。何处求援的运营主要是靠当地10多名志愿者，对于佛兰艾奥尼来说，为哈维灾区学校提供救援物资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何处求援的志愿者佛兰艾奥尼说，他有一个表亲住在灾区，他向大家介绍了几个他的屋企附近的学校，这些学校受灾很严重，需要大家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他现时做的就是将这些玩具和学生用品装入书包，然后将书包寄给他们。何处求援的创始人麦吉恩说，5年前的桑迪飓风过境之后，史丹顿岛收到来自美国各地的援助物资，向哈维灾区的学校伸出援手，是史丹顿岛居民表达谢意的最好的方式。他又说，第一批学生用品和玩具最早将在9月底运往灾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纽约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星期三在秘鲁总部无异议表决通过，将202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授予洛杉矶。在大洛杉矶地区的前中国奥运选手和美国的奥运选手的华人教练纷纷表示欢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国际奥委会将2024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巴黎，巴黎和洛杉矶都将是第三次主办奥运。2024年距离巴黎上一次举办奥运会整整100年，洛杉矶上一次举行奥运是在1984年。洛杉矶市长埃里克·贾西提表示，洛杉矶热爱奥运会，因为奥运会曾经两度刺激洛杉矶进步。奥运对洛杉矶而言，一直代表更光明的前途和利用体育的力量以及奥运精神， 在未来的十一年和以后鼓励下一代人。南加州是美国华人相当密集的地区，一些前中国奥运选手和教练在这里开班授徒，他们当中有一些担任美国奥运选手的教练，前中国乒乓球国家队选手，曾经获得美国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的高军，目前是洛杉矶县的高军乒乓球俱乐部首席教练。他1992年代表中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赢得女双银牌，93年夺得世界锦标赛冠军，94年成为美国公民，代表美国出战2000年、2004年和2008年奥运，2009年名列美国乒乓球名人堂，退休后不再积极参赛，但2013年仍然是全美女子乒乓球选手排行第一。高军在南加州乐园艾尔蒙地市指导的美国女子乒乓球选手吴元玲是俱乐部培养出来的高徒。吴元玲2011年和12年连续两年和教练高军拿下了美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女双冠军。高军认为奥运来到洛杉矶对发展任何一项运动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他说吴元玲之后来俱乐部练球的小孩越来越多。高军认为奥运的条件和科技发展进步，他相信11年后的奥运一定会比现在办得更成功。高军目前仍然担任美国乒乓球国家队教练，11年后他是否还会带队，他认为是一个未知数。洛杉矶市 ABC 羽毛球俱乐部的教练陈颖1990年到1996年在中国国家羽毛球队效力，期间赢得了数十枚世界级赛事的奖牌，包括93年世界锦标赛女双亚军，他94年代表中国参加奥运名列第五，获得94年由白杯亚军和亚洲锦标赛女双亚军，还在东亚运动会以及波兰俄罗斯公开赛名列前茅。陈颖表示，他身为前奥运选手，在洛杉矶亦都参与华人体育协会声援申奥的宣传活动，当他听说洛杉矶申奥成功非常高兴，他希望自己培训的学生能够代表美国参加2028年的奥运。陈颖承认美国的羽毛球水准不及亚洲，但是他强调参与而不是得奖，他指导的小朋友曾经签名联署申奥。陈颖认为有奥运会作为目标，能够更好地激励他的学生积极训练。陈颖认为洛杉矶举办奥运应该不是赔本生意，因为洛杉矶可以利用现有设施，不需要增建太多。再者，洛杉矶将2024年的机会让给巴黎，将会获得国际奥委会拨款1.8亿美元的资助，举办奥运会。对于洛杉矶的旅游业和地方经济都将带来正面的刺激，能够促进整个城市的建设。前中国国家体操队梁浩全和张建华夫妇在体能和技能巅峰的青年时期，因为中国和台湾的奥运名分之分，始终未有机会在奥运竞技场上一显身手。他们夫妇1995年在南加州的科斯塔梅沙市开设奥星体育学院，多次应聘担任美国国家体操训练中心教练，调教出技艺超群的选手，其中麦卡拉马隆尼和海拉罗斯两个人获选代表美国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体操项目，获得团体金牌。梁浩全指出，洛杉矶84年奥运会后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现在再度获得机会，他认为是一个大好消息。梁浩全表示，他教导学生奥运精神要更高更好更强，德智体群四育并重，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梁浩全认为奥运会对学校的业务大有帮助，他表示美国人崇拜英雄，能够站在奥运舞台是人生一大乐事，小孩子都会有这种想法，他鼓励小孩子将参加奥运当作人生的一个目标。梁浩全以海拉罗斯作为例子，他说罗斯在奥运得奖后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奖学金达20万美元，食住学费全免，对于小孩子是一个最好的奖励。梁浩全指出，中国正式参加奥运应该从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开始，到现在中国的体育发展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使人刮目相看。 两个全估计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中国将以体育强国的姿态出现，成为美国主要对手。他说中国制度不一样，体育是国家的门面，国家出钱来推动体育活动，现在虽然有些改变，有民间的俱乐部，但是总体还是国家供给为主，比美国有更大的优势。梁浩全说中国2028年一定得，美国恐怕要加油。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孟加拉对缅甸侵犯领空提出抗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下面有针对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并且呼吁北韩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北韩在15号的早上试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过日本上空之后，坠入日本以东太平洋海域。联合国安理会在当日下午应美国和日本的要求，召开非公开的紧急会议，并且在会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韩发射，强调北韩的行为不单止是对地区的威胁，亦是对全体联合国成员国的威胁。声明还呼吁北韩立即采取具体行动，拿出无核化的诚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随后亦都通过新闻发言人谴责了北韩再次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试射导弹，呼吁北韩为探索重启无核化对话留出空间。北韩星期五凌晨在平壤顺安一带发射的导弹飞行了约3700公里，最高飞行高度是770公里左右。南韩军方认为，根据导弹的飞行距离和最高高度的判断，北韩所射的导弹可能是火星12中远端弹道导弹。孟加拉对缅甸直升机和无人机侵犯自己领空提出抗议，大批的罗兴亚穆斯林从缅甸越境逃入孟加拉，促使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孟加拉外交部召见缅甸驻达喀使馆的临时代办，并且警告说侵犯孟加拉领空的做法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后果。随着罗兴亚难民危机的恶化，这个已经是3星期以来孟加拉第三次召见缅甸特使。联合国发言人星期五说，越境逃入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已经达到391000人。罗兴亚难民说，缅甸军队和占缅甸人口多数的佛教徒对缅甸北部若开邦罗兴亚人的村庄发动是袭击，迫使他们出逃。有报道说一些的村庄被彻底焚毁，缅甸部队还故意针对平民，不过由于很难进入那片的地区，因此相关的报道都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星期五孟加拉和南非都发生了抗议罗兴亚穆斯林遭遇的示威游行，几千人在达喀示威，要求孟加拉政府为此事宣战。同时南非普利托利亚亦都有几百人集会游行，并转为暴力冲突，警察驱散愤怒的人群。在此之前的几星期里面，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伊朗等国家亦都出现了类似的示威游行。美国的无私设计公司本星期宣布一项在中国的流媒体伙伴关系，该公司说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将会通过移动和 IP 设备在中国和港澳发送流式节目内容。无私设计公司和中国伙伴 CN Live 是能够在中国播出资料流视频的节目的7个实体之一，由无私设计中国公司提供节目的频道将会是 CN Live 第一个全天候的播出的免费英语频道，也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英语播放的流媒体频道。该公司声称每日可以吸引多达600万的受众。土耳其总理耶尔德里姆星期五警告说，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独立公投的计划是巨大的错误。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提出9月25号举行公投。土耳其同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接壤，一贯与马苏德巴尔扎尼关系密切，但是土耳其最近一直在度加大压力，希望取消公投。土耳其总理耶尔德里姆星期五对支持者说，离预定公投只剩下10日的时间，因此他希望再次友好地要求巴尔扎尼趁现在还有时间改正错误。土耳其随即首次直接了当地作出威胁。他补充说，他们是不希望实施制裁，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土耳其可以采取已经计划好的行动。几日前，土耳其外长对库尔德人说，他们会为公投付出代价。土耳其担心一个独立的库尔德国家会掀起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退出土耳其的要求，而美国对库尔德人独立公投的计划是表示强烈反对。 卡西尼宇宙飞船在泪水拥抱和庆祝当中结束了20年的土星的探索使命。在加州的美国太空总署喷气推动实验室指挥中心，卡西尼项目负责人梅兹在随后的召开的记者会上赞扬了卡西尼的贡献。卡西尼宇宙飞船在1997年是发射升空，花了7年时间才抵达木星。卡西尼在探索木星和卫星的过程当中是完成了很多的科学发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金砖五国决定点名并且谴责阿富汗、巴基斯坦境内以及其他地方的恐怖组织，这个决定引起中国，引发学术界和分析人士的辩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报道。
本月较早时，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在中国厦门举行的论坛期间，对喀布尔的反恐努力表示支援，此举引起伊斯兰马巴德的紧张。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不得不先访问北京，跟着飞抵德克兰，为获得支持游说两国。这个是中国首次公开谴责虔诚军、穆罕默德军等以巴基斯坦为活动基地的恐怖组织。这些组织之前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谴责。伊斯兰马巴德有理由担心北京对巴基斯坦态度可能发生的改变，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如果巴基斯坦不改变他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就切断对巴援助的同时。至少在公开场合，阿西夫的访问证明富有成果。中国外长王毅称赞巴基斯坦限制恐怖主义的努力。王毅在和阿西夫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讲到反恐，巴基斯坦问心无愧，亦尽了力。相比之下，某些国家应该对巴基斯坦的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只不过是北京在公开场合的一种姿态。中国真正关心的是伊斯兰马巴德对打击巴基斯坦境内居住恐怖分子的无能为力，包括东伊运的最高头目。中国指控东伊运在新疆地区制造大范围恐怖，新疆是维吾尔穆斯林的家乡。北京仲担心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可能会严重妨碍在巴基斯坦参加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中国公民的安全。两名中国公民最近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被恐怖分子杀害，一定程度动摇了北京对伊斯兰马巴德监控恐怖主义能力的信心。在中国国内，金砖国家应印度的要求谴责以巴基斯坦为活动基地的两个恐怖组织，引发争议。与政府自负有关联的专家公开指责国家领导层。官方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胡士胜说，这个对中国代价太大，巴基斯坦会非常愤怒，他认为这个决定非常奇怪。不过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表示，金砖组织发生重大变化。他说该组织强调反恐表明金砖峰会从一开始的经济合作扩大到更全面合作的层面。胡志勇在接受官方的《环球时报》采访时，试图解释北京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中国亦是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方，因此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这个是巴基斯坦恐怖组织被点名的主要原因。巴基斯坦对金砖国家宣言的相关内容表现不快，但是阿富汗似乎对此满意。喀布尔的战略与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哈里尔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欢迎宣言的内容，它符合阿富汗的地区推广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从北京发来报道。
北极融冰比预计更快，加速了全球范围的海平面的上升。由于极需了解速度加快背后的原因，科学家来到了全球最冻亦都是位置最偏远的格陵兰。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到达那里，就是乘坐可以在冰上滑行的军事的运输机。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和空军国民警卫队一起来到这里探寻冷战时期最冷的记忆。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座孤独的冷战时期的雷达站是格陵兰冰原这个角落的唯一地标。飞机副驾驶员迪亚汉姆少教自高中的时候起就一直跟飞机打交道，但是在雪上降落这次还是第一次。
It's a lot different landing o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urface. 汉姆小姐话：喺完全唔同嘅表面上面降落系非常唔一样嘅。佢喺石头上、铝垫上以及沙质表面上都降落过，但呢次完全唔同。汉姆系嚟自空军国民警卫队嘅第109空运部队，佢哋嘅任务系向世界上最偏远荒凉嘅科研站运送人力、设备、食物以及其他必需品。譬如封顶研究站，它位于北极圈以北600多公里、海拔3200米的地方。科学家常年在那里生活、工作，研究冰雪、大气、星星以及其他的课题。科学技术员玛丽莎·戈尔基说，如果没有空军国民警卫队，他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戈尔基说，你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空军国民警卫队运送过来的，这里的燃料是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因此这块地方才能够正常运转。部队指挥官埃梅里·简科尔德小教说，保持第109空运连队运营顺利意味着每年都要在这一片雪地上面停机坪飞一次。
That's where we do primarily most of our training, soGetting our practice takeoffs and landings and doing our airborne radar.
科简尔德话：佢哋嘅训练大都喺呢个地区进行，亦都就系练习起飞、降落同测试机载雷达。简科尔德又话：呢块训练场地喺冷战时期曾经系战斗前线。
We used to have another mission up here with the Dew Line, the distance early warning radars.
简科尔德话：佢哋以前系喺呢个地区另有任务。使用的是远程预警雷达，他们叫它做远程预警线，后来称之为 Dew 线。 Dew 线是一个分布在北极地区的由多个雷达站组成的链条，建于1950年代，也就是冷战最紧张的时期。
What was once the impassable Arctic now provides the quickest routes for attack from a wide sector of Europe and Asia
科尔德报告说，曾经没办法通行的北极地区现时为欧洲和亚洲提供了最快速的攻击路线。在格陵兰冰原上面建设雷达站，需要飞机运输成吨的钢材和装置来到这个地方，同时运送食物、燃料和补给品来到保持这里的正常运转。这些孤独的雷达站现时被遗弃了，最后一批人在1988年离开，但是帮助建设雷达站的那些飞机仍然是飞行着。现在第109空运连队是格陵兰和南极研究人员的生命线，为南北两极的科学事业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巴拉哥纳格陵兰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56年总统大选中，宾夕凡尼亚州的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弗蒙德当选总统。在奴隶存废问题上，布坎南一贯支持南方。布坎南的好朋友很多都是南方人，他曾经写过北方对南方太霸道，应该停止干涉南方事务。新总统布坎南觉得，只要能够令废奴主义者不出声，奴隶制度引起的纠纷就算解决了。换言之，主张废奴的共和党的终结就意味着胜利。布坎南祖国时找的都是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前任总统皮尔斯曾经试图团结党内各派势力，使各派力量在内阁里面都有自己的代表，但是最后效果并不理想，反而使各派势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布坎南曾经在前总统波尔克的内阁里面任职，清楚记得当时内阁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 他认为正是内阁的团结才促成波尔克政府的成功。布坎南任命密西根州的路易斯·卡斯担任国务卿，卡斯当时已经75岁高龄，头脑不再敏锐，但是布坎南并不担心，因为他准备亲自打点外交事务。布坎南任命乔治亚州的南方温和派人物豪厄尔·科布担任财政部长，此外战争部长、内政部长和邮政总局局长的职务亦都是由南方人出任。布坎南任命康涅狄克州的艾萨克·托西担任海军部长。托西是北方人，但是就支持很多有利于南方的政策。布坎南还任命另外一个北方人，宾夕凡尼亚州的杰里迈亚·布莱克担任司法部长。布坎南在组建内阁的问题上没有征求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的意见。杜格拉斯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亦是西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杜格拉斯认为西北部地区在内阁里面应该有两个代表，卡斯算是一个，另外一个应该是自己的支持者。布坎南驳回杜格拉斯的要求，转而支持杜格拉斯的政敌。詹姆斯·布坎南1857年3月4日宣誓就职。布坎南在就职演说中严词批评围绕奴隶制度展开的长期争议，并表示他希望争议能够早日结束。布坎南说，要解决争议很简单，只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停止干涉奴隶州的事务，第二，给新增土地上的居民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奴隶制度。布坎南说，他希望联邦最高法院迅速就新增土地居民选择奴隶制度的权利做出裁决。布坎南说，他敢肯定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所有正直的美国公民都会接受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其实布坎南讲的这番话的时候，已经知道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而且还亲自插手对裁决结果施加影响。这个裁决针对的是克奴·德雷德·斯科特的案件。斯科特是一个军队医生，在密苏里州买的，后来被带到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斯科特在这两个地方生活了将近4年之后，回到密苏里。斯科特要求法院给他自由，因为奴隶在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是非法的，所以在那里的生活使他变成自由人。法院裁定斯科特的要求合理，并宣布他是自由人，但是这个裁决经上诉被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推翻。斯科特不肯放弃，将官司打到联邦法院，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决定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联邦最高法院1856年12月受理此案。联邦法院大法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十分严肃的宪法问题，就是斯科特之所以声称自己是自由人，理由是他在不承认奴隶的地方生活过。而这些地方之所以是自由人的地区，依据国会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但是斯科特的主人提出质疑，根据宪法，国会有权宣布一片地区杜绝奴隶制度吗？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是不是具有合法性？起初联邦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里面，大多数人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不想令最高法院卷入这个困局，希望草草了事。既然克奴不是公民，就无权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他的申诉。这样做既了结案件，又不必回答国会是否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存废问题。 但是这种做法遭到两位联邦大法官的反对，这两个人都是北方人，他们认为国会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问题，并准备发表少数意见。其他七位大法官之中，五个是南方人，他们觉得国会无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问题。另外两个人是北方人，觉得这个是政治决策，因此不愿意插手。大法官詹姆斯·卡特伦是南方人，是总统保坎南的好朋友。保坎南写信给他，问他联邦最高法院什么时候对斯科特一案做出裁决。卡特伦回答说很快，然后请求保坎南协助他说服一位北方大法官和五位南方大法官站在一条战线上。卡特伦说，如果能够有一位北方大法官的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更容易被人接受。卡特伦建议布坎南写信给宾夕凡尼亚州的大法官罗伯特·格里尔。布坎南写信给格里尔，告诉他斯科特一案的有力裁决对国家和平至关重要。格里尔表示赞同，保证同五位南方大法官站在一起，宣布宪法没有授权国会去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权费。所有这些幕后事件都发生在保坎南就职前的几个星期里面。保坎南入主白宫两日后，联邦最高法院就宣布决定，首席大法官托尼在国会大厦的一个小法庭上宣读最高法院的裁决。当时屋里面挤满了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记者，首席大法官托尼从11点开始宣读，整整读了两个半钟头。他表示联邦最高法院驳回斯科特的申诉基于三个原因。第一，斯科特不是美国公民，根据宪法只有白种人才享有公民权，既然不是公民，斯科特就无权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他的案件。第二，托尼说斯科特是密苏里居民，受密苏里州法律管辖，根据密苏里法律，短期在自由州居住并不意味着奴隶就自动获得自由，因此斯科特还是奴隶。托尼大法官跟着下来讲到斯科特生活过的两个自由区，他说这两个地区禁止奴隶，根据的是1820年国会通过的密苏里协定。协定规定美国从法国手里面收购的北部地区禁止奴隶的存在。托尼大法官说，宪法没有赋予国会通过这类法律的权力，新增土地属于所有公民，在这些地区成为美国一个州之前，国会有权管辖，但是没有权禁止任何美国公民进入。托尼大法官说，带着奴隶的乔治亚人和带着马匹的缅因州公民应该享受搬到新增领土去定居的同等权利。托尼说，宪法里面没有任何规定提到国会对奴隶财产比对其他财产的权力更大，国会唯一的权力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权利。托尼还说，不给奴隶到特定地区去的规定侵犯奴隶主的宪法权，因此密苏里协定不符合宪法，国会无权在新增领土奴隶权费问题上做出决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又到了流行美语时间了。在纽约读大学的 Michael 听日就要考试，但是他的中国同学李华呢，就一定要他和他参加一个聚会。李华今日学到的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就是 hit 和 to roll。
Michael， 你答应和我一起来参加聚会，我要多谢你。你知不知道我不是很习惯在这种场合和那些不识得的人聊天的。Michael， 那个不是你朋友 Steve 吗？我听说只要有 party 他一定参加的。
Yeah， he's the hit of all these parties。
他是什么话 ?Hit?Hit 不是打人吗？
No, hit here means he's the most popular person at these parties. Hit, H-I-T, is a word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a favorable impression.
哎呀，英文真系难学啦！一个词喺呢度系呢个意思，喺嗰度又变咗第二个意思。你讲嘅 hit 系指大家都喜欢嘅人，咁 hit 用嚟做呢个意思嘅时候，能唔能够指物件呢
？Yeah, things can also be called a hit. For instance, you can say that song is a hit with teenagers.
啊，系啦，有啲歌曲好流行嘅，你或者可以叫佢做 hit。你头先话 that song is a hit with teenagers。意思是青少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说年轻人喜欢的一首歌就是
That song is a hit with young people.
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也可以说 hit 吗？
Yes, you can. A hit TV program.
Michael, 我听说很多女仔都喜欢你吧。
No, that's not true.
我认识的女仔都说你英俊，我想她们这么喜欢你。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是 a hit with girls.
Oh, stop it, Li Hua. You're just embarrassing me.
哎呀，你会不好意思？好了好了，去拿点东西吃吧，我肚饿了。Michael, 我们来了有两个钟头了，我认识了几个很特别的人。
Yeah, the people here are pretty cool, but I'm getting tired.I've got a test tomorrow that I haven't prepared for yet. Do you think we could go pretty soon?
是啊，这里的人都挺好的。怎么啊，你累了，想走？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明天的考试。其实我都有点累了，我们随时都可以走。
Okay, let's roll.
什么？ Let's roll?
Let's roll here means let's leave. Roll, R-O-L-L.
To roll 也可以表示要走。
If you're doing one thing, you can say to roll when you want to start something new.
等阵，睇下我系咪真系明白。如果你喺度做一件事，等一阵间你想做另外一件事，咁呢个时候你可以话 to roll.
That's correct.
唔怪之得上次开舞会嘅时候，我哋班好高嗰个 George 对佢嘅女朋友话 let's roll。后来我听到佢哋去睇电影，当时我仲唔明白 let's roll 系咩意思噶。
Let's roll is very popular,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Well, Li Hua, I really do think it's time to roll.
好啦，不过头先同我讲说话嗰个人话俾我听，等阵间有个名歌星会嚟唱歌。Michael, 等佢唱完首歌再走好唔好啊
？A hit singer will be coming. I'd like to stay, but I really have to prepare for my test.
咁好啦。
Okay,
let's roll.
各位听众，今日你华学嘅一个常用语就系 hit， 呢个系指受欢迎嘅、公众喜欢嘅人、事情或者系物件。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 roll， 亦即系话开始准备做一件事咁解。冇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